这个我们五月份要办这个退休会哈、啊，那长明弟兄呢，这个 suggest 我们有一个40天的连续的禁食祷告，每个人可以禁食啊、一个星期可以禁食一顿或者是两顿啊，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那为了这个禁食祷告呢，我们就编了一个40天的一个灵修的手册。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能不能拿一份哈？就这个40天的灵修手册，这个是每一天呢都有一段经文，然后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目标，还有一首诗歌哈。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从明天就开始用这个，4月13号就是明天开始，那一直到5月22号就是退休会的前一天。我们退休会是5月23号开始。那5月22号结束，正好40天哈。那如果你有一些你自己特别需要祷告的，那你也可以 email 给我，或者是打电话给我，那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大家的祷告里边哈，特别的为你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或者你的家人，或者你一些特别的感动哈。弟兄姐妹还是起立，彼此握一下手好不好？复活节快乐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好，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啊，新约罗马书1章1节到7节，新约的罗马书。新约罗马书1章7节，在133页，新约133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哈，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往前翻哈，约翰福音第14章，在新约的95页，约翰福音第14章的，我们一起来读第6节哈。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再读一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主要来敬拜你。主要我们求你今天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更深的建造的工作，主要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精兵，主要好让我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主要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主要让我们认识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主要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主要能够成熟长大，让我们能够见证你，让我们能够守住真道，让我们能够影响这个世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那在这段经文里边哈，保罗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在旧约的圣经里边早早已经预言过的。那按照旧约上帝的预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 施行所有的神迹奇事，然后讲道医病赶鬼，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整个的福音都是在旧约里边早已经被预言了。那耶稣基督必须要生在大卫王的后裔的家族里边，这个都是整个旧约的预言。然后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神说伊甸园里边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是不能够吃的，当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不仅属灵的生命死了，他们的肉体的生命也进入到死亡中。所以从人类的历史里边，从第一个人亚当到最后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胜过罪的权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即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三位，他们最后也会重新的死去。这是整个人类在罪恶的这个律里边，在死亡的律里边的一个结局，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脱死亡的律，可以逃脱罪恶的律。不管这个人是多么伟大的政治家，多么伟大的科学家，多么伟大的道德家，他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律，这是整个全人类的律。但是只有一个人，他在这个世代里边是毫无罪恶的，只有一个人，他的死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他的死是为了所有人类的罪而死。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讲一句很重要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破除了罪恶的律，第一个破除了死亡的律。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做人，他所有的一切都浮在人所有的律里边。他需要有饥饿，他需要有渴，他需要睡眠，他所有的都在人的范围里边，这个 physical body 所有的他的这一切都跟人一样。但是他超越了一个律，就是罪恶的律，他超越了一个律，就是死亡的律。所以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我前次有讲过，福音是神的大能，在福音里边充满了大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所有受造物，所有人类的命运完全的改变了。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万物都要在耶稣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都要归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所有受造物永远的结局永远的改变了，所有的人类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他们的结局永远改变了。人类的结局在亚当里边就是罪恶，就是死亡，这是我们的结局。但是在基督里边，所有的结局都改变了，在基督的复活里边，所有受造物都要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重新的回到天父的面前。然后主耶稣又说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就是所有的人类有一天都要重新的站立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的上帝的面前，站在他的审判面前说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圣经上说死亡的权势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充满了大能的，福音是充满了大能的，他整个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改变了所有受造物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在死亡和罪恶里边永远的走向灭亡，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得蒙拯救，万物更新。迎接我们的不是死亡，迎接我们的不是灭亡，迎接我们的不是永远与神分离，迎接我们的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永远的侍奉他，神一切的祝福要重新的给我们。这是耶稣基督伟大的祝福。 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开启这个大能的就是信心。所以保罗在这讲，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有大能的，福音改变人的历史，福音改变所有受造物的历史，福音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历世历代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被改变。但是你要开启这个大能，你要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能，必须用信心来开启这个大能的钥匙。我前段时间读到这个一些文章是讲到这个从国内流亡出来的这些民运的这些领袖们他们的境况。那有一篇文章就讲到每一个民运的领袖的近况，但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失望。基本上每一个民运领袖在那个年代里边，他们为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那么样有毅力关在监牢里边。可是到了国外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人没有办法胜过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胜过监牢，他们可以胜过恐怖，他们可以胜过所有的这些，但是没有办法胜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罪恶，没有办法胜过的。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活在罪中。有些网上说这个人在搞同性恋，哎呀，我在想这个民运分子怎么变成同性恋了呢？有人说这个人离了婚，现在在吸毒，我说民运分子怎么变成吸毒的了？另外一个说他这个诈骗，还有是贩毒的，还有满口谎言的，还有的说哎呀他这个对民运很热心，但是呢他对女人也很热心，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当你看这篇文章，你会发现这些民运的领袖当年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国家的民主，他们可以忍受那些艰苦，忍受那些逼迫，忍受监牢。但是当他们出来以后，在生活里边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胜过一件事情，就是罪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胜过罪恶的，包括伟大的领袖，包括伟大的政治家，包括伟大的军事家，包括所有的成功的企业家，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可以胜过死亡。因为我们胜不过罪恶，所以我们就胜不过死亡。远志明弟兄说他做过一个统计，他说人类的死亡率是100%。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是什么统计？还是要做统计吗？但是只有一个人他胜过这个率。所以福音的大能彰显在哪里？福音的大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这位神是全能的，这位神是充满了能力的。但是当我们需要这个胜过罪的能力，胜过死亡的能力，这些神的能力的时候，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开启。因为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一起来开始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有的人在福音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在所有的神的拯救的计划里边，所有的人类都是平等的。但是福音传道的这个先后秩序有不同，但是福音的大能，如果我们需要经历，我们想要经历福音的大能，是用信心来开启的。昨天晚上我在读这个布鲁克林教会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写到一本书，他叫《信心的大能》，他就讲到他们教会的一个见证。他们的教会是很多很多妓女，很多吸毒的人，很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在那边重生得救，生命被大大的改变过来。他就讲到他们教会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福音诗歌，这个叫做 Kevin Hunt， 这个人，这个黑人，当他与他太太认识的时候，他当时只有20岁， 后来他与他太太结婚以后就开始吸毒，他是一个建筑工人，每一个星期他拿到他的 paycheck 以后他就换成现金，然后就去到这个吸毒的地方，整个星期五的晚上吸了这个 crack， 这个是最毒力最大的一种 crack， 吸完了以后两个人整夜都不睡觉，没有办法睡觉，然后那一个星期的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就是每一个星期都是这样。所以在他吸毒最亢奋的这段时间，他家里边的账单从来没有付过，家里边所有的这个孩子没有御寒的衣物，就是这样的。最后到了一个地步，他的太太没有办法，他太太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他太太先悔改了。从那以后他的太太就劝他不要再吸毒，但是他不听，他有时候跑到这个吸毒的地方一进去就是三四天，在那里享受吸毒以后那种非常亢奋的这种。后来他就不上班了，也没有办法上班了，他就到处游走，常常睡在别人的狗窝里边。然后呢，他趁他太太和孩子去布鲁克林教会祷告的那个晚上，他偷偷的溜回家，在冰箱里面找点东西吃，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洗个澡，然后就再溜走了。他的太太和孩子无论如何不放弃，就是为他们祷告，就为他祷告。有一天晚上，他那时候已经整个人已经基本上快崩溃了，他有一天晚上他又偷偷的溜回他的家，在冰箱里边找了一些东西吃，换上干净的衣服，洗了一个澡，然后发现还有一点时间，他想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睡一下。躺下以后他怎么睡不着，他突然听到那个衣橱里边就有非常非常一个哭声，很多人在那里哭泣，在喊他的名字。哇，他非常惊慌，他说怎么回事，是不是他的太太和孩子没有出门，实际上就在他到处在找，找不到。然后那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没有办法，他就逃出家门，跑到这个三个 block 之外布鲁克林教会。他进去以后发现整个会场里边全部都是人在祷告，就在为他祷告，那个哭声啊跟他在 class 里边听到的哭声完全一样，神就是把那个声音放到了他的 class 里，让他听到那个哭声，他就最后跑到了这个会场。就在那个会场的时候，第一次圣灵触摸到他的心，他第一次认罪悔改，他在神面前他说，主啊，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真正的光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死亡。多少伟大的人都胜不过罪，当他沿着通道走下去的时候，那个牧师正在为他祷告，突然一睁眼睛看到，哇，怎么凯文突然跑来了，哇，大非常感谢主，所有的会场都疯狂了，大家就为他祷告，然后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走上来拥抱他，为他祷告。那一天他将心归给了耶稣基督，然后他们送他去戒毒所，半年以后他回到戒毒所的时候，信心坚定，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他也重新回到他的那个修路工人的工作，每一天工作。后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歌喉，很会唱歌，后来他就把他的歌喉献给神，现在到处做见证，传福音，唱诗歌，讲到这位复活的主怎么样把他从一个罪恶的深渊里边来拯救出来。弟兄姐妹，福音是有大能的，他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他一定可以改变人在罪恶里边，在撒旦的权势里边所有的束缚，所有的捆绑。但是福音的大能，如果我们想要经历它，必须用信心的钥匙来开启，你才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福音的大能。这个 Kevin，你会发现他现在那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是多么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不像他这样，每一次我讲这些见证的时候， 神州宣教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也没有那样，对不对？我们也没有离家出走，我们也没有吸毒啊，我们也没有变成 homeless 哈，所以我们没有经历到这种大能。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到这种大能。这个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是非常真实的。虽然我们今天是一群不错的人，但是我们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罪的律，我们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的律。但是耶稣基督，当我们用信心来开启福音的大能，开启这个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会成为一群更好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无己的人，一个为福音而活的人。你可以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我们口中的见证也是可以成为非常有感染力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复活的大能，为什么复活是有大能的？复活的大能首先彰显在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先来看主耶稣说，他说他是真理。为什么复活本身是有大能的？就是当我们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来查考耶稣基督的生平，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真理之上，他本身就是真理。当他在介绍圣灵的时候，他说这位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在旧约里面也说，天父是那位永不说谎的那位神。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今天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为什么复活是有大能的？因为它是真理。为什么真理是有大能的？首先第一件事情，真理的能力在乎于它是真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所有不是真的东西最后都没有能力的。所有的谎言也许一时可以来欺骗我们，但是最终当它被揭穿的时候，它就失去了所有的能力。真理也许一时会被人抹黑，但是最终真实的事情、真理的事情会如同太阳发出光来，那个能力就显出来，因为它是真的。为什么复活是有大能的？第一件事情，复活是真的，它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上，耶稣基督真实的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能力就彰显在我们身上？因为它是真实的。当年的门徒，当他们确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彰显在他们身上，因为那是真实的。他们为什么可以为他们所信的道，为耶稣基督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一生活在圣洁的生活里面，可以胜过罪恶，不惧怕死亡？因为那是真的。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够给我们力量和信心。当我来美国不久，大概信主那时候才一年哈，我那时候去亚特兰大跟我的堂哥传福音。这个我堂哥呢，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他就认识我，他知道这个人哈在大学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被子脏到一个程度哈，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帮我洗被子，你知道，洗了一遍还是黑的，再洗一遍还是黑的，最后洗成灰的了，他觉得不错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个家伙哇，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呢，后来我打电话说我要去亚特兰大，然后我就坐车到了亚特兰大，然后坐车哈到了这个地铁站，然后他开车去接我，他一路就在想，这个家伙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在大陆他还这样，到了美国这个家伙是不是长发披肩，现在已经到了腰了，你知道？然后在那里抽着一个什么烟或者什么，已经开始吸毒了哈，啊，一副这个不省人事的这个这样子哈。 啊，如果我是弹钢琴，如果我是拉小提琴，那可能觉得我在地铁门口在那拉着，要前面陪人旁边有一个罐罐请人丢点钱的，这样这种形象。啊，他就一路开车就在想，哇，这再次的见面将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没有想到，哎呀，一个剃着一个小平头，然后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一个人，然后穿得整整齐齐，然后坐在那在读圣经，哇，这是谁？他很吃惊，然后把我接到他家里以后，发现这个人很爱干净，哇，每一个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进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收拾所有的东西，你知道，把所有东西都归回原位，哇，非常喜爱干净，非常喜爱整齐。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个时候的从吃惊就开始到了怀疑，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成这样？我就跟他讲福音，那从怀疑又开始想到这个人到底能坚持多久。好，到今天已经快20年了，发现我不仅还在那里，哎呀，感觉信心越来越大，感觉神的能力越来越强，感觉上帝的护照越来越清楚，上帝的荣耀越来越彰显。这就是胜过罪的力量，胜过我们那个旧造的力量，不是我，乃是上帝的能力彰显在一个罪人的身上。福音为什么是大能的？为什么我可以信心来坚固？信心是开启神的钥匙，但是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迷信，那个信心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也不会巩固。今天信心是开启神的钥匙，这个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之所以有能力，因为它是真的。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从死里复活了，他的门徒看见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群人变成了大能的勇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他是旧约已经预言好的福音彰显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是那么样的真实。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有谁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尸体挪走呢？没有人，因为外边有罗马兵在那看，里边有石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整个的裹尸布就好像一个棉被一样，中间的身体突然气化被抽走了以后，整个身体那个棉被在这个香膏的压力下就塌下来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真实的。当这些门徒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在回想主耶稣的一生，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所讲的道，主耶稣曾经4次预言过他的受死和复活的时候，他们看到主耶稣手上的钉痕，他们看到主耶稣肋旁的枪伤，他们看到主耶稣头上荆棘冠冕留下的痕迹。主耶稣中里边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就跪在那边说，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是我们要经历福音的大能，但是福音的大能是被信心开启的，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信心。而真理之所以有能力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从永远到永远能够立定的，因为它是真的。神的启示是真的，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启示是真的，在耶稣基督里边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是真的。所以这个真实的信心就开启了神真实的大能。所以我们是一群活在真理里边的神的儿女，我们之所以有能力，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之上。当这一群门徒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圣灵在他们里边不断地启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复活的意义启示在他们的心中。圣灵带领他们一生的服事，怎么样建立教会，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多少的神迹启示，这些东西又会加强他们的信心。所以是 信以至于信。当你用信心开启神的大能的时候，神的大能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带领我们，使用我们，这些经历又在加强我们的信心。所以是从信心到更深的信心，到更成熟的信心，所以是信心以至于信心。弟兄姐妹，当我们坚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复活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彼得第一天讲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圣灵降临是旧约所预言的。他说耶稣基督在你们中间行了所有的神迹奇事，他的讲道都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到你们怎么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把他交给罗马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接着他从旧约的诗篇第十六篇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他从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讲到了主耶稣受苦和复活的见证，然后他讲到我们众使徒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是何等的惧怕。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还不相信，当我们亲眼看见他，亲手摸过他，亲手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位神从来不是说谎的神。所以我们众人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接着圣灵的感动，这群人就是教会历史里边第一批的信徒。那一天受洗的就有3000人，接着又有一个神迹临到耶路撒冷，接着又有受洗的人5000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复活是有能力的，因为它是真理，真理是有能力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当讲到理的时候，复活不仅是真实的，复活还是有道理的。所以真理，有的人讲话很有理，你知道吗？他很会讲，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讲的哈是歪理。当真实的和道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更有能力了。所以当我在思想主耶稣的复活不仅是真实的，所以真实有能力，主耶稣的复活也是有道理的。所以中国人说什么？中国人说这个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当我在思想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发现很有道理。为什么很有道理呢？第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基督不能够胜过罪，他一定不是神。如果耶稣基督不能够胜过死，他一定不是神。当我按照这个理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类包括宗教的教主，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和胜过罪，只有耶稣基督胜过死和胜过罪。所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有道理的。而且耶稣基督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告诉人他是神，他要从死里复活。如果一个人很清楚他的身份，你想想，一个人连自己是不是神都不清楚的人，他会是什么？一定不会的。在人类历史里边，你会发现只有耶稣基督那样清楚地讲到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来就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他要为人类施行拯救，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这样说过，这是非常有理的。另外一个理，一个不能拯救我们的是神吗？我想不是神。从理上面来讲，一个不能拯救我们的当然不是神。有的时候我儿子问我哈，他说爸爸你能不能为我做这个，我心里面就想哈，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呢？我很想做，但是我没有能力。如果今天所有的人类都堕落在最终受死亡的捆绑，受罪恶的捆绑，被撒旦所辖制，哦，这位神在天上哇非常想拯救我们，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呢， 哎呀，我们现在说爸爸你来拯救我吧，他说儿子啊，我真的很想啊，但是我也不行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光景，对不对？女儿考上 Stanford 了哈，哎呀真高兴，但是爸爸没钱付你的学费哈，咱还是去一个便宜点，对不对？我们都会经历到能力的限制，一个不能够拯救我们的那一定不是神。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全能的。所以从理上来讲，耶稣基督他是神，因为他可以拯救我们，他从死里复活。另外一个不能在人类社会中活出完全圣洁的生命的也不是神。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见证他是无罪的。他虽然活在律法之下，但是所有律法的义在他身上，他是那样的圣洁，是完全的圣洁，是完完全全的完美。你想想这群跟随他的门徒，如果耶稣基督犯过什么罪，他们心里面会很清楚，他们也不需要去宣扬一个圣洁之道、悔改之道、认罪之道，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你看看保罗的书信，他当中讲，我在神面前我效法基督，我在你们中间我是何等的圣洁，为你们做榜样。当我信了主以后，我看我过去的生活和我今天的生活，虽然你们可能也许不知道，但是在我心里边我知道，过去的生活和今天的生活那是天翻地覆不一样的生活，那是神圣洁的能力在我身上。不要说犯罪，很多时候你在想要犯罪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警告你，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这些经历帮助我们明白这位神是何等圣洁、公义、充满能力的神。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为他是真理，复活是建立在真之上。所有真的东西虽然一时撒旦可以抹黑，一时撒旦可以欺骗我们，但是最后真理必将显出来，因为真金不怕火炼，因为真理必然得胜，因为它是真的，它不仅是真的，它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是真的又是有理的时候，那是充满了力量。主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为什么复活是有能力的？它不仅彰显在真理上面，它也彰显在道路方面。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他在讲什么？道路实际上是讲一个方法论，就是当人在伊甸园里面生活的时候，当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神的形象，他有创造力，他有道德，他有记忆能力，他有所有神给他的一切的智慧，他有语言的能力，他最宝贵的是有他有自由选择的力量。所以神就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并且跟他说，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一个人当神把自由意志给他的时候，是他最尊贵的时候，因为他是自由的，他是有意志的，这是神所看为好的。但是当他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同时他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他如果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去选择死亡，去选择犯罪，这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他必须要去承担他选择的后果。这个是神的律。所以当人在撒旦的引诱里边，人选择了背叛神，人选择了犯罪，人选择了高举自己，人选择去跟随撒旦的时候，死亡罪恶就进入到人类，人类充满了谋杀，充满了一切的罪恶。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和第二个儿子，大儿子就把小儿子谋杀死了，罪恶是非常清楚的。人类的历史上充满了多少的罪恶，刚才在我讲的那个见证里边，这些名运的领袖人物，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钦佩他们，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像他们那么勇敢，对不对？这些人面对坦克的时候他可以站在那里，面对刀枪的时候他可以站在那里，面对监狱的时候他可以站在那里， 我在想，如果是我不要说拿出坦克，哎呦，早就已经跑了哈，啊，何等软弱啊！可是这些人真的是很勇敢，可是呢，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罪恶的。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多么可怕的历史！当你去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现在社会的罪恶简直是可怕之极啊！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贵州的一群人去这个嫖这些小孩子，现在被法院抓起来，要来审判他们。就是他们利用一些人去学校里面把这些小女孩子骗出来。哇，这些家长非常的愤怒，现在说我们的小孩子才十二三岁啊，就被这些政府的官员、学校的老师。前一段时间我认识一个人，他住在海南岛，他说海南岛有一个娱乐城，里边有20多万平方米的娱乐城，里边全部都是餐馆，全部都是最高级的享受。他说每一天晚上海南岛一半的官员都在里边，和那些商家，那些商家替他们买单。你说这一群人每天晚上都在那里，他们在做什么？当中国的前任总理下台的时候，他说中国没有一个清官，就只有我一个。我听了那句话，我说他怎么连江泽民也敢骂去祝融基，他说中国没有一个清官，就只有我一个，这个人也够自义的哈。但是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的心在罪恶里边是多么的可怕，人可以干出多么黑暗的事情来。当我们看到那些君王怎么样来残杀他的政敌，当我们看到这些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些日本的军人怎么样残杀中国的这些妇女和孩子，那个就彰显出在罪恶里边人心是什么样的。所以主耶稣说复活是有大能的，也彰显在道路。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方法，就是当神看到人现在最终在死亡里边，人是那样的可怕黑暗的时候，神要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人。神所用的方法是有大能的，神就差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施行神迹奇事，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很多的中国人都觉得他比神还更有聪明才智，他说如果我是神，我就不这样做，他说我就不放那个分别善恶树。但是那不是最智慧的做法。当神借着救赎、死里复活，借着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的时候，他的方法是有大能的。这个大能之一，就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第一次向全人类显明，只有这位神是圣洁的，只有他为人类的罪而死。第二个方法，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为另外一个人的罪而死。如果我们死，都是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死，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只有一个人他是为全人类的罪而死，因为他是无罪的。也只有一个人他的死可以救赎整个的人类。为什么？如果今天 一个无罪的人而死，他最多只能拯救一个人。但是今天那一位圣洁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拯救，他的救赎的能力也是无限的。所以在基督里边，所有的人类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得救。第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爱，就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他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永远彰显这一位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觉得神不爱你的时候，你就要看一看十字架上基督的死，那个就是爱。所以到了天堂以后，当你看到主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脚上的钉痕、他头上的荆棘冠冕、他背上的鞭伤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爱。这位神为了救赎我们，为我们舍命。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同学，他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修理电的一个人。当时在修高压电的时候，他说最怕的就是震，如果第一震，那个高压电就会爆炸，那个温度是非常高的。有一次他在一个地下室在修的时候，正好一个卡车经过，突然那个高压电就爆炸了。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满脸都是血，身上的上身的皮肤很多都被烧坏了，他两个手特别是皮肤是100%的烧坏了。所以他被送到医院了以后呢，透过很多很多次的植皮，当他在痛到已经没有办法再痛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他的妻子也为他祷告。有一天晚上他实在是痛得不行，他说主啊，实在是太痛了。就在那个最痛的时候，最祷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异象，耶稣向他走过来，耶稣就把手上的枪伤哈，那个钉痕哈，向他显示，然后用手来触摸他的手。他说在那一瞬间啊，他所有的疼痛全部消失了，然后他就睡着了。后来他奉献做传道，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师。他说当主耶稣的手向他伸过来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手上的钉痕的时候，他说那个所有的疼痛突然一下就被吸走了。他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为我们受鞭伤，好让我们的所有的罪恶疼痛、一切的咒诅能够临到他的身上，这个就是救赎。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人类历史里边一个最不合理的事情，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要来拯救所有这些受造之物，而这些受造之物把这位要拯救他们的神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位神愿意被这些受造之物被钉死，乃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这些钉死他的这些人。你会发现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个逻辑，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上帝何等的爱我们。当人类经历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死亡的时候，神最后有很多很多在基督的爱里边、在基督的能力里边，用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在自由意志里边，他们选择要来信靠这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不仅有自由意志，他还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来与这一位神相爱，与这一位神相合，与信靠他，这个是最深的奥秘。所以我们这群人不仅是在伊甸园里面有自由的一群人，我们是通过了罪恶、死亡和救赎，一群到了天堂里边还是有自由意志，但是已经经过了被救赎，是一群更加认识神的爱，更加认识罪恶的丑陋，更加认识死亡的可怕，更加认识撒旦的真面目的一群被救赎的神的儿女。
我们用自由意志来拥抱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我们仍然用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被强迫的，我们选择爱神，我们选择信靠他，我们选择跟随他，我们选择要接受他的爱。所以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所有的人类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他在神的救恩里边用他的信心选择了回应神。所以在天堂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德行，因为自己的美德而进去，所有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在救赎里边，上帝与人类永远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就是饶恕的关系、恩典的关系、爱的关系、感谢的关系和信任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复活是有大能，它不仅彰显在真理里边，它也彰显在方法上，彰显在道路里边。最后，复活不仅是有能力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复活的生命是有大能的，因为复活的生命吞灭了死亡，死亡不再是人类的结局，复活的生命废去了罪恶，复活的生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当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与这位神活到永永远远。复活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受造物的生命，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嗣，同盟应许。复活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也是公义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可以领受神一切产业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可以胜过撒旦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再读一遍，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复活是有大能的，它是建立在真理、道路和生命上面。愿我们用信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真实的复活的上面的信心，来开启神大能的钥匙。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